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9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把自己摆在大法之中》，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0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最初是因为病痛走入修炼，修炼后病痛全无。由于从事教育工作，各种科学观念、无神论的毒害严重障碍我修炼，所以内心深处那个根本的执着埋藏得很深，似乎没有察觉，因此旧势力反复干扰，让我长期处于病业状态，在三件事上做得也不用心，不断地被情干扰着，家庭也随之破裂，也反复多次被社区人员和警察骚扰，从而产生严重的怕心，经常流离失所。2019年年底，我在一个景点讲真相回来坐车时，碰到一个女孩，自称是武汉人。当时网上有传闻武汉有一种肺炎，于是我就问她，武汉得肺炎的人多吗？她回答，很多。我告诉她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解此忧。他默认了，可是当我告诉他三退可保平安时，他不接受，把头扭向了另一边。我们刚好坐在一排座位上，直到下车也没有说一句话。半个多月后，武汉肺炎爆发了。我当时正在流离失所，在外面租房子住，身体突然感觉不舒服，嗓子痛，浑身没劲儿，睡不着觉等。后来还有几天出现发烧的状态，一开始我以为换房子引起的不适应，没在意，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于是产生了怕心，心想是不是接触了那位女孩，因为她是武汉人，越这么想越像武汉肺炎的症状。武汉肺炎我倒是不怕，因为我知道即使得了，我修大法不会把我怎么样，可是还能出去讲真相救众生吗？我当时非常的着急，因为在这之前出去讲真相感觉是一种任务，看到人们悠闲自在，没那么急切，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可是自从武汉肺炎爆发，我从网上看到死去的人数和大面积的封城封小区等，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灾难的来临。如果不去救度众生，那么这些人就会一个个的死去。这时才真正的体会到了救度众生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可是目前自身的状态好像不允许，怎么办？为了稳妥起见，我停了下来，认真学法。当学到转法轮中的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这一节时，师父说，这种高能量物质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本事的，它一多了，密度一大，充满人体所有的细胞后，它就能够把人的肉体细胞最无能的细胞抑制住了，一旦抑制住之后，就不会产生新陈代谢了，最后完全代替了人的肉体细胞。当然我讲起来容易，要修到这一步可是个缓慢过程，你修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的身体所有细胞都被这种高能量物质给代替了。你想一想，你的身体还是五行构成的吗？还是我们这个空间的物质吗？它已经是从另外空间采集的高能量物质所构成的了。那个德的成分也是另外空间中存在的物质，它也不受我们这个空间的时间场的制约。学到这里，我的心里一震，是啊，我已经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身体早已经被高能量物质所代替，怎么还能被人间的病毒所侵扰？他根本就上不来，上来也能杀死他。就这么一想， 突然一股热流涌向嗓子，把嗓子里的物质化掉了，瞬间嗓子就不疼了。我忽然悟到，原来是旧势力搞的鬼，利用我的科学观念阻碍我去救度众生。从此我每天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一天也没有耽误，把怕有病的这个根本执着一点点的去掉了，同时增强了救度众生的使命感，真切的感觉到了是在救人而不是完成任务，心性也在一点点的升华，逐渐的从个人修炼转变为正法修炼，慈悲心也一点点的增大，真正的感觉到众生都苦，有时学法讲真相不时的流着泪，因为出去讲真相的基点逐渐的站在了救度众生而不是个人的圆满的提高上，因此怕心也逐渐的少了，只要一想到众生的生死存亡，怕心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因为有科学观念，怕众生因害怕传染不接受资料，因此不敢面对面的发资料，只是保持一定距离面对面的讲，告诉他们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可保平安。后来从明慧网看到的文章里说，因为自己有传染的观念，所以众生才怕，于是放下了传染的观念，在讲真相中众生也不拒绝资料，三退后每人发一个 U 盘或者是期刊，让其家人看看，并且告诉他们三退的办法。二月份正是最紧张的时候，那时街上人很少，几乎每遇到一个人我都跟他们讲，他们几乎都同意并且表示非常的感谢。车上人很少，于是我就同司机讲让他们三退，同事顾客也听到了，也同意了三退。在超市商店买东西，人们可以很接近，于是我就去超市商店，有机会就讲，清洁员、保安、售货员等都是讲真相的对象。我买了口罩和消毒液送给我们小区的保安和物业，他们非常的感谢，因此我出入小区几乎不受限制，物业管家到我家修理管道，我借此给他讲明真相三退了。物业的人员是在之前就给他们都讲明了真相三退了，他们都非常的感激大法，也知晓了大法的威德，因此不配合派出所警察工作，我也能安心的回家住了。由于突然封小区，同修之间也不打电话，因此多数同修无法联系。我地区很多同修因为各种原因出来的很少，看到这个情况很着急。后来看到明慧网的文章介绍，某一地区同修想了个办法，定期在某地点大家见个面，可以交流资料和讲真相的经验等，于是我找到一个老同修，定下时间地点，我们分别通知其他的同修，每周见个面，这样一点一点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在师尊的加持下，大多数同修都走了出来。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我什么都不求你的，我不会管你要一分钱的，我只是教你向善。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给了我们这么多，你求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求，我就是来度你的，我就要你那颗向善的心，能够提高上去。在实践中，我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其实看似我们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有这个愿望去做了，但是只要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提高了境界，师父就帮我们做了，给了我们威德。在这段时期的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每次出去发资料时都想一下，请师尊给我指引，于是我随意的走， 保证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闲杂人员，几百张传单顺利地发完。有时天要下雨，我只要一想，不要下雨啊，传单湿了怎么办？于是马上晴天，或者是不下雨了。有时看到人很多，心想，下点雨吧，会没有人。于是狂风大作，人没了，传单发完了，风也停了，雨也没下多少。有时出去蒋镇巷往回走，狂风大作，可是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刚到家门口，雨就哗哗地下了起来。师尊处处保护弟子，感动得我不时地流泪。师尊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过去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在想，我要怎么样学好法，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我怎么样能够提高，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总感觉是在学大法，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经过了这一年以后，我发现大家完全变了，你们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想法，无论为大法做什么，无论你在干什么，你们都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没有原来的那种我想要为大法干点什么，我想要如何提高。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虽然你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意识，或你没有明确的语言表白，其实你们的行动已经是这样。这就是我看到的大家经过这一年以后发生的最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完全在法中了，特别是老学员，在这一点的表现上非常明显。个人悟道，这是师尊2000年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和要达到的标准。可是修了这么多年，经过这场疫情之后，我才真正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师尊讲法表面词义上的标准，真是惭愧。正像师尊所说的，以前没有把自己摆在大法之中，救度众生也不十分情愿，得过且过。做事的基点都是为了自己的提高和圆满，还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因此招致旧势力的不断干扰与迫害。这次疫情发生后，我才真正领悟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在任何情况下，没有首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提高和层次，而是尽全力地想办法去救度众生。遇到任何困难和迷惑，一想到众生，想到维护大法，就什么都能克服，什么都能忍受。例如，以前是觉得自己适合做那些救度众生的项目而选择去做，而现在是救度众生需要我做什么而去做。比如看到每天三退的人数较少，60000左右，于是放下手中的其他项目，让其他不愿出来或者是不方便出来的同修去做，我就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做三退或者发资料。虽然没有想到自己的提高，可是内心真正的感到慈悲心在不断的扩大，容量也在不断的扩大，身体也不断的净化，病业状态全无，一身轻，人也变得越来越年轻，而且还有些小功能不断的展现。有时找不到东西，一说快出来，一会儿就找到了。通过学法和救度众生，真正的认识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根本执着，去病健身，并且慢慢的去掉了它，真正体会到返本归真的内涵，找到和放下了很多科学观念和党文化所造成的习惯和自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们的热心帮助。 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异地传真相，救度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6日。自己在得法修炼前，从懂事起到接近中年，经常重复在做一个梦，梦境中自己从很高的地方坠落下来，当时心里很恐怖，就想完了，没命了，然后就惊醒了。梦醒后又很侥幸，心想幸亏是梦，不然就真的没命了，但又很困惑，为什么经常做这个梦呢？但是从1995年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就没再做过这样的梦了。后来自己在修炼中学法时就明白了，自己重复做的这个梦，不就是自己生命层次不断往下掉过程中的显现吗？这也是高层生命对自己的一种点化。而得法修炼后，有师父管了，心性提高了，生命层次也在提高，这个梦也就没了。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很小时就过继给姨母家，在东北的一个大城市度过了童年、少年，切身体验了3年大饥荒。上初中时经历了文革，接着又赶上了上山下乡。80年代初期，自己才30多岁的人就未老先衰，患有气管炎、胆囊炎、风湿、植物神经紊乱、眼充血，心脏也不好，有多种慢性病。我于1995年经单位一个亲身受益者的推荐走入法轮大法的，随着按真善忍标准指导自己修炼，仅半年就达到无病一身轻，思想道德升华。我修炼后全家受益，服役单位社会，体验到大法的超常，后自己的家人亲友10人也相继得法走入修炼，受益于大法，健康幸福祥和的大家庭群体其乐融融。1999年7月，风云突变，中共协党对大法及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文革式的极端迫害，有3位亲友同修离世。如今迫害已持续20多年了，正法修炼的路虽然艰难险阻波折，但在师父的悉心保护下，自己和多数亲人同修平稳走到今天。在火车票实名制购票之前的多年，自己利用工作之便或者公休时间，经常去偏远地区的市县发放真相光碟、小册子、传单等，有时也做三退。自己手中有一张全省地图，平时注意浏览明慧网的本省迫害资讯，选择发放地点，每次去时携带好提前准备好的真相光碟等，为通过安检尽可能放在身上，自己穿的衣服里面缝了4个大兜，夏天也不能穿太薄的衣服，乘坐长途客运车，有时路程远，清晨5点就得出发，多数单程都得3小时以上，下车后经常得徒步走2-3个小时，随机选择发放的住宅社区，尽量就近去档次好些的社区，每个单元一般只发放一份，定位在3层楼以上，还得注意记者往返地点，因都是生疏的地方，避免迷路，掌握好归途的乘车时间，更得注意发放的安全，尽量避开摄像头、监控器，有时避不开就正面对待。有一次发放到一个社区的5楼，有个人开着门坐在门口，我说给你份真相看看，他就接过去了，我又说看看吧，挺好的，他没说什么，我就下楼走了。还有一次在外省的一个社区临街的一栋楼，在4层我已发放了真相资料，回身正准备下楼，有一个年纪40多模样的男士上来看到了，我随手又拿出一份真相资料对他说，正好给你一份吧， 他说我不要，我也没勉强就下楼走了。那时早出晚归，经常回到家都晚上六七点钟了，中午带点干粮，或者中午随便买点吃的，虽然很辛苦，面临风险，自己知难而上，一直在坚持着，多数时每天都发放近百份，乘车途中就用 MP3 听师傅讲法，自己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有缘人了解真相，能得救度，心里感到欣慰踏实。后按地图查了一下，这些年来全省有三分之二还多的市县，自己都去发过了真相资料，有的偏远县城自己去过了多次。自己所在的地区是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严重的地区之一，近些年来自己与本地同修配合，系统的作者揭露本地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文章，上传到明慧网，抑制震慑邪恶。家人同修持续多年建立了本地迫害文档资料库，自己力所能及参与了营救同修，给公检法人员写劝善信。本地区有一个很邪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严重，家人同修就持续做揭露该劳教所的真相期刊，抑制震慑邪恶，直到劳教所接近解体。自己还与本地同修配合参与了推广新唐人等，有些项目初期感到很有难度，但是自己努力开创环境，修炼人心在法上，师父就会帮，大法资源又是共用的，一路走来虽然很辛苦，但苦中有甜，苦中有乐，境界也在升华着。新唐人这个救人的项目非常受到大陆用户的欢迎和喜爱，救人力度也很大，本地推广的比较早，传播也很快，但在前期由于安全注意不当，受到邪恶很大的干扰，有的同修还因此被非法判了重刑。自己安装新唐人也比较早，后来利用工作的方便和业余时间学习安装，开始试着给同修安装。自己吸取以往的教训，安全的主要隐患是经常性手机通话被定位导致迫害，所以我们给用户安装从来不带手机，使用者给自己的电话都加密处理，必要时用公用电话联系，尽量记着用户的准确地址，定期或不定期走访用户，不怕麻烦，有的老年使用者经常需要维护说明，自己与同修都尽力去做，主动为用户着想。为了推广新唐人，我们定了原则，只收材料费，其他都是免费提供，为了节省用户时间，都提前安装调试好，然后把锅面与底座解体，做好包装，到用户家安装时就简单多了，一般只是定位调试方向就可以收看了。安装后注意做好高频头锅面的防护，一次到位，与同修配合默契，远途安装，同修提供交通工具也从来不收费，同时注意安装调试购置技术业务的提高与安全事项。大法资源是共用的，利用天地行获得了好的经验与帮助，本地有好的方法也及时向天地行回馈，近些年来本地新唐人的安装推广在稳步运作着。多数常人看电视已成为生活习惯了，中共办的媒体充斥着谎言，没有健康的节目，潜移默化精心地在给人洗脑，人经常收看不健康的东西，会思想低下，身体变坏，每年还得交近300元的收视费，等于花钱买病。而新唐人电视是一次性安装，价格在150元或者200元之内，免费收看，节目丰富，内容真实，健康多彩，会使人道德升华，身心受益。新唐人电视台与其他电视台相比，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非常的清亮。其实新唐人的安装简单易学，调试方便，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只要用心就能做到。自己多年来学法练功从不间断，与很多精进的同修相比还很有差距，尤其是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做得不够，还有不少执着心没有去掉，在今后的修炼路上自己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加倍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在兑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中做得更好。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 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他人着想是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的境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号。我是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的老弟子，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理，在我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一、让房。2004年，我的工作单位要盖职工家属楼，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情。楼房有面积大的，也有面积小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人人有份。单位成立了分房小组，制定了一系列的分房方案。方案改来改去，总有人不满意。按分房方案，我符合分大房子的条件。我身边的一个同事，工龄不短，却因为经常被调动单位而失去分房的机会。这次他就因为来我们单位工作时间短，不在分房名单上，可他确实需要房子。看到他那渴望又无奈的样子，我心里翻腾着。我想，想到大法遭到污蔑和迫害后，这位同事从不随波逐流，特别是在迫害最严重时期，对我仍然热情打招呼，难能可贵。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分房子的那段法，我就毫不犹豫地把房子让给了他。他激动地说，这是真的吗？你真的要给我呀？那我得怎么感谢你呢？当拿到住房的资格登记表时，他感慨地说，我这可真是托了你的福了。我马上纠正他说，我们都是托了法轮大法的福呀。我若不修炼法轮大法，你若不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怎么能得到这样的福报呢？他醒悟似的说，哦，是是是，托了法轮大法的福。这时一个已经退了休的老领导找到我说，我分不到大房子，你能不能把你的大房子换给我？我说，我的房子已经让给了某某，你们俩商量吧。他吃惊地瞪大眼睛看着我，不解地问，你的房子不要了？我点点头说，是啊。他说，这是福利房，比市场上的房子要便宜很多的，如果卖了你会赚很多钱的，你怎么能不要了呢？我笑笑说，我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他确实需要房子。这个消息在单位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我成了单位的焦点人物，议论的话题。有人说，练功练傻了，房子都不要了，这得丢多少钱呢？也有人说，你看还是人家练法轮功的，多高姿态呀，现在的人谁能做到？这可不是嘴上说说的，人家实实在在的把房子让出来了。总之，我的善举赢得了同事和领导们对法轮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赞同与支持。在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被绑架时，我单位的老领导亲自到看守所去看过我，并给我存了500元钱。我回家时，老领导已经离任，他给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买了一套新衣新鞋，叫去接我的同事转交给我，并嘱咐同事让我穿上新装回家。回家的当天晚上，老领导和比较要好的同事在饭店里摆了一大桌饭菜，说是给我压惊。吃饭间，老领导不解地问我，你怎么不像坐牢的样子？我说，那我像什么呢？他说，觉得你像刚出差回来的。我说，您知道为什么吗？虽然我被非法关押，但我从来没有犯罪感，因为我一直在按照大法师父教导我们的，在哪里都要做好人，都要按真善忍做好人，是中共在犯罪，他在迫害好人。二，大姨，别往南走，往西走。一次，我和同修大姨去海边给游客讲真相，在往回走的路上，大姨走在我前面，给了站在路边的一个小伙子一个翻墙软件后，就继续往前走。此时就听那个小伙子嚷道，我不能要这个。我从后边跟上来问他，怎么不能要？小伙子说，我就是干这个的，这是法轮功的，我不能要。哦，原来他就是专门跟踪抓捕大法弟子的便衣警察。我就说， 警察也得保命啊，你是警察更得救你。你知道吗？因为你们都是被蒙蔽被利用的，你们在被江泽民利用着干着毁灭自己的事，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来救你的。你听说过法轮功真相没有？他急速地说，大姨你快走，我不听，这海边到处都是警察，他们可不都像我这样的，别往南走，往西走，快走。我说好，并抓紧时间给他讲了真相。他同意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我说谢谢你小伙子，你会有福报的。小伙子也说谢谢我。回家后我才知道，那天有中共的高层人物来我们市了，所以戒备森严。三，疫情期间救人。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使往日热闹繁忙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我顿时感到大法弟子救人责任的重大和急迫。望着寥寥无几的车辆和行人，我不知如何是好，心里酸酸的，真是想哭。大年初二的早上我起来练功，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播放器，我想可能是落在老房子里了。4点钟我就开车去老房子找，太早，路上没人，也没见到有车。在就要到达老房子的时候，突然从我的左侧驶出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像是无意识了一样，直冲着我的车来了。我一看，急速地向右躲，可还是被他蹭上了。于是我就把车子停了下来，想看看我的车被蹭得啥样了。司机像是突然清醒了，也赶快停下车来看我的车。他用手摸摸我的车，说，大姐，蹭得不是太厉害，你看看。我看了一下，有点心疼，因为车是年前才喷的新漆。可又一想，这么宽的马路，也就我们两辆车，他却横着冲我来了，一定是来听真相的。我微微一笑说，你放心，这大过年的，我不会讹你的。我是修真善忍的，听说过法轮功真相没有？知道怎样躲过这场大瘟疫吗？你看，这么整洁漂亮的街道，却只有你我两个人。我们俩多大的缘分啊。接着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他高兴地退出了团队组织，然后我们互相祝福了对方和家人新年快乐平安。说起来是巧合，可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我为师尊的慈悲，为这个生命的得救流泪了。随着疫情的蔓延，小区都封闭了，去小组学法成了问题。学法组在一位同修家，那里到处都被铁丝网封起来了，还搭了一个临时的棚子，要求进出小区的人登记。那天我围着同修家的小区外转了一圈，四周封得很严，就很沮丧地回家了。回来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呀，大法弟子怎么能被这些东西阻挡着？我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到下周学法的时间我又去了，我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帮帮弟子，我得去和同修一起学法。正想着就看见从小区里面一位老先生正要出来，我站那儿没动，看着他怎么往外出。老先生不紧不慢地从里面扒开铁丝网，慢悠悠地出来了。我一看，原来那是个铁丝网的接口处。老先生看到我就说，从这儿进，小心别铁丝滑着。我顺利地到了同修家，自那天起我又能参加集体学法，照常和同修一起做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心里那个激动啊。师父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师父时时事事都在看护着我们，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我们做什么师父就帮助我们，谢谢师父。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好师父为我安排的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日。我所经营的诊所是在一个单位宿舍区，房屋性质属于商住两用，这个单位属于一个老企业，近年来亏损厉害，欠了很多外债，员工的工资也不能正常发放，很多员工住在单位小区里，上班也在院内，这样的环境导致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生怕说错话得罪了别人，给自己带来麻烦。2年前我搬到这边来之后，明显的感到和他们谈话很难敞开心扉，话题稍有敏感，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这给我讲真相带来很大的阻碍。我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了一个办法，先对外来租房人员及其他非本单位人员讲，本单位人员等熟悉了以后再讲。平时我讲真相不大会聊天，一般都是直接劝三退，然后讲大法真相。来诊所就诊的人只要能坐下搭上话的，我一般都不会错过他们。对本单位人员就不适合用这种方式，我只能跟他们慢慢聊，寻找合适的机会切入话题，再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讲。疫情发生后，我很替他们着急，我来这里已经2年了，本单位人员还有不少没得救的。我和同修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同时我也求师父给他们得救的机会。有一次，单位协党书记的丈夫患急性肠胃炎来诊所输液，待他疼痛缓解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聊天。聊着聊着，说到了协党的政策问题，以及武汉肺炎协党造假数据。我本想用这些问题看看他对协党的态度，没想到他十分痛恨地说，这些我都清楚，我们家都是体制内的，我老伴、女儿、女婿全是干这个的，共产党一贯说一套做一套，一点正事也没有。我抓紧切入话题，要不现在都三退呢，叔叔您听说过吗？他不接我话，继续说协党的种种不好。我知道是他背后的协党邪灵因素在狡猾的躲闪，不想被清除，不想让人得救。其实这也是现在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协党化的那个圈里骂得很带劲，你要真让他出这个圈却不容易，这个时候就需要解决他背后的邪灵因素了。我趁他说话的时候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此人得救的所有恶党邪灵因素。随后趁他话语稍缓一些的空隙，我直接问他，叔叔您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没入那玩意儿。我说那您入过团队吧？他说这个入过。我说咱入团队的时候都发过誓要为共产党奋斗一生，把入过的团队退了吧，同时也把发过的誓言作废。他说好，我凭什么为他奋斗一生？我正琢磨怎么给他讲大法真相，哪知他主动提起，你说那法轮功怎么回事？是不是刚开始挺好的，后来变了？我说不是这样，这个我知道，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从传出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一直是好的。我把江泽民迫害的起因、天安门自焚伟案以及大法红传的国内外形势都给他讲了一遍，他听得连连点头说，我在家门口还看见过写的字，好像是法轮功真善忍。我说那是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叔叔您遇到困难危险也诚心念念感受一下。这时候他真也打完了，笑呵呵地走了。渐渐的，就像一块冰被融化的感觉，我和他们之间的间隔越来越少。物业经理因感冒来诊所输液，这位女士性格泼辣，说话办事风风火火，单位里没有人敢惹她。我想救她，却不知道该怎么跟她沟通。我就从心里求师父给这个生命得救的机会。求完了，我就过去坐到她旁边。她看手机也不理我，我就坐那儿等着师父安排机会。等了一会儿，我觉得挺尴尬的，就想起身出去。 这时候他突然说话了，杰杰，你看看，这是315曝光的。边说话边把手机递给我，你看看这养海参的池子里加多少农药吧。我接过来看了看，很自然的我们就聊起了这些社会不良现象以及协党政府不作为造成的种种败坏现象。我说，你是党员吧？退了吧？当时加入他的时候，你发过誓要为他奋斗一生，把发的这个誓也作废。他说，好，我还为他奋斗一生，我凭什么？呸！这样的例子很多，师父有无量的慈悲，好多用人的观念觉得不可能、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都被师父一一化解。其实众生都在急等被救度，救人的路师父也都给我安排好了，只需我动动嘴、用用心而已。弟子谢谢师父的一路看护，也替众生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